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上个礼拜天是五旬节，所以今天特别来跟各位思想一下五旬节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讲之前还是要考你们啊，看看你们圣经基本常识够不够。请问五旬节是在纪念什么？请回答。好，五旬节是纪念收成。常常我们说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啊，那么也没有错。不过圣灵降临之前大约1300-1400年就设立了五旬节。五旬节是逾越节之后50天，叫五旬节。那么在犹太人主要庆祝收成、感恩、奉献，在五旬节的时候聚集敬拜神，因为犹太人收割小麦就是五月份，每一年的5月、6月收割小麦，每一年的4月、5月收割大麦，每一年10月、11月小麦、大麦撒种的时候，经过冬天然后收割，所以五月份都聚集感谢神的恩典，奉献初熟的果子庆祝这一年神的福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所以五旬节收割，但是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都把五旬节当作感谢神赐下律法的节期。到现在为止，五旬节犹太人也感谢律法的赏赐，虽然按照出埃及记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不在五旬节，是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但是目前历史上面都当成纪念律法赐下的这个时期。所以五旬节除了收割，还有就是赐下律法，那基督徒就更增加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福音得以广传，教会得以建立。所以今天早上我就从这三方面跟各位思想五旬节对基督徒的意义。第一，是靠圣灵广传福音；第二，靠圣灵成全律法；第三，靠圣灵建立教会。但愿神恩待若歌，让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不断运行，得以广传福音， 得以成全律法，得以建立教会。五旬节是收割的季节，不但在物质的麦子收割，我们发现主拣选这一天成为属灵庄稼的收割。公元30年，就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那一次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我们知道五旬节在阳历上面它的日期不一定，它有的时候是5月第3个礼拜天，有的时候不在礼拜天，因为犹太历法跟阳历不一样，犹太历法一年只有360天，所以他们过几年就产生了闰月来补足每一年缺少的5天，以至于逾越节、五旬节都不是固定的阳历的日期，我们不断会变换。但是基督徒一般庆祝五旬节，我们是庆祝圣灵降临，所以跟犹太人的五旬节不一天不要紧。那我们记住，就是这是属灵收割的日子，不管犹太人的五旬节落在哪一天，基督徒纪念五旬节都是受难节以后的50天，因为主耶稣受难那一年公元30年，受难节就正好在逾越节，那么以后是不一样的，年年在变的。但是主耶稣公元30年受难，逾越节就是五旬节，对不起，逾越节就是受难节。所以我们今天受难节以后的50天是纪念圣灵降临，或者说基督徒纪念五旬节。那么干什么？不要忘记，这是神看重属灵收割的日子。在那一天福音第一次广传，在那一天教会开始建立，3000人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做什么？圣灵降临是为了福音广传，圣灵降临是为了罪人听了神的福音扎心，我们当如何行？让他们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每一年到基督徒纪念五旬节，不要忘记圣灵来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福音必须广传，庄稼已经熟了，要殷勤去收割，做工的人不多，要求主打发工人。这是五旬节对基督徒最基本的意义了。感谢神，在教会历史上神的确继续不断在做这个工作，圣灵继续不断做这个工作。公元30年，全世界的人口大约不到2亿，那个时候基督徒大概一开始看到耶稣复活只有500多人，当然加上家人等等，总有1-2千人。当初耶稣复活只有这一些基督徒，但是圣灵借他们做工，到了公元100年，全世界人口大约2亿2千万人，那个时候基督徒达到50多万。到了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接近3亿人，基督徒达到了5000万。当然是因为整个罗马帝国以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了。到了公元2000年，全世界 大约60亿人口，有将近20亿是与基督信仰有关的，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或者一些是特别的教派。圣灵正在做工，继续做工。耶稣说，圣灵来了，我们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感谢主，圣灵继续在做工。130年前，韩国有第一个根正教的基督徒，13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1500万的基督徒，圣灵继续在做工。中国1807年马礼逊根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来到澳门，1900年义和团的时候大约只有8万基督徒，还受到很大的逼迫杀害。到了1950年大约80万的基督徒，到了2005年大约8000万的基督徒。如果你从高处往下看，圣灵来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目的是广传福音。凡明白神的心，我们就继续让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继续的推广。相信若哥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我今天刚才看到我们的一位多年的会友到台湾去工作，刘君廷弟兄坐在下面，我不晓得他回来了。我记得去年有机会到台湾去工作，他在新竹工作，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同工召集在一起，有查经班，我就去他们教会去他那个团契领查经班，就发现好多位就在查经班里面信主的感谢主。我相信不但君廷弟兄有这样的感动，无论到哪里，让神的福音借着我去见证出来。我们活在这个地区，愿神继续用我们，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如果还有应该去深知追寻的朋友他还没去，最后这几天赶紧把握机会带你的朋友，替他出钱哎呀，我对不起，我没有先问一下还能不能报名呢？华荣在不在？还可以是吧？陈牧师说可以那就请他负责。还没有带朋友去的，你还有朋友没信主的，请你赶快把握这个礼拜去带他去福音营吧因为这是神差遣圣灵来，神最关心要做的事情。在2000年历史里面，神已经在做，神不断要做。那一天彼得站起来传讲福音，3000人悔改归向耶稣不是彼得有什么本事，是耶稣能够改变人的心。这一位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交代门徒，当圣灵降临，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必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大能要感动人的心，圣灵让他扎心，让他悔改信靠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五旬节的省思，圣灵要我们广传福音，靠着圣灵必能广传福音。我这一点要停在这里，因为今天要短一点，我们还要欢迎 心会有。现在讲第二点，圣灵来了要做什么事呢？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成全律法。圣灵来了，他要成全律法。刚才我们读圣经，各位一定有印象，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临到，彼得传福音，请问多少人那一天悔改信耶稣？请回答。3000人，大约3000人。神做工，圣灵来了，福音广传，3000人悔改信耶稣。五旬节是犹太人纪念律法赐下来的日子。律法赐下来，当摩西上山与神面对面，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写下10诫，2块法板摩西拿下来。因为摩西上山40昼夜，犹太人看不见摩西，犹太人在埃及住太久了，住了400多年，受到埃及很多影响，包括拜偶像，他们看不见摩西，看不见神，就说摩西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神也没有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来做他们的神。他们就怂恿亚伦，亚伦糊里糊涂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把耳环拿下来，把项链拿下来，把手镯拿下来，把戒指拿下来，然后把这么多的黄金融化燃烧以后，塑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金牛犊啊！然后宣告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大家唱歌跳舞崇拜这一个偶像啊，在埃及可能有拜牛的这一种异端和偶像，他们就把它引用过来，然后就在那边唱歌跳舞敬拜。正好摩西下山，摩西一看到这个景况，心中极其着急，因为律法的第一条，因为10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神耶和华不可以有别神，接下来不可以造任何的像，犹太人就在违背神的律法。律法赐下来应该带福分给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那一天摩西生气之后把石板摔在石头上面打得粉碎，然后摩西就宣告说，站在耶和华一边的到我这边来，利未的子孙通通跑到摩西这边来。摩西下了一个让我们很难明白的一条命令，你们拿刀去杀这一些拜金牛犊的人。结果那一天犹太人多少人被杀死？请回答。也大约3000人。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面让我们有很大的省思，律法赐下来，结果3000人那一天被杀死，圣灵赐下来，福音得以广传，那一天有3000人就悔改认罪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好像这可以勉强的了解，律法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律法带给我们的面对神的审判，面对死，唯有圣灵来了，福音带来了拯救，带来了永生，律法与福音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律法领导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为什么律法字句好像叫人死，圣灵经意叫人活，好像神赐下律法对我们没有好处呢？在这里我要先跟各位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到底神为什么赐下律法？那么律法我们相信是好的，因为把该做的告诉我们，把不该做的也告诉我们，把神对人的要求告诉我们，也把神对违背要求的审判告诉我们，把人跟神正当的关系告诉我们，也把人跟人正当的关系告诉我们。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律法没有不好。但是律法让人产生了对于神定罪的明显说明。律法产生什么功用？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是外天的，让过犯显多。若没有律法讲不可起贪心，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虽然我们会贪心，却没有明文来定这个罪，所以没有律法就没有明文显明的定罪。虽然仍然是被神定罪，却没有明显出罪的内容和定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把罪显明并且定罪，也因此律法成为信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知道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所以靠耶稣，靠神的救恩。律法有这一些基本功用我们知道。不过现在我要考你们几个问题啊。神赐下律法是要人遵守，或者不是要人遵守？是或者不是？请回答。那么答对了，神赐下律法是要我们遵守，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不要遵守律法。那么旧约一再强调要遵守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一心遵守律法，但是他们的期盼是因行律法而称义，因遵守律法而称义。那这一个观念我再进一步说明，什么叫做称义，再回来看到底律法要遵守，是不是因守律法而称义。称义特别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的义是指着人跟神正当的关系。什么叫做义？义就是正当的，义者宜也。那一个正当的，那一个合宜的是义，人跟神那个正当的关系叫做义。什么叫做称义？神算我们跟他有正当的关系，有对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不正当就是不义，就是罪，跟神的关系不对就是不义，就是罪。神跟人的关系什么叫正当呢？神是创造的主，神是统管的主，神是宇宙的君王，神是人的君王。一个人凡尊神为主为王，顺神为主为王， 这叫做正当的关系。一个人不尊神为主为王，叫做不当的关系。亚当和夏娃，当神与他们开始来往的时候，他们都尊神为主为王，照神的旨意吩咐，但是那一天他们就不让神做主做王了。在那重要的考验，误用他们的自由，违背神是主是王的角色，这就变成了犯罪，这就变成了不对的关系，不当的关系，这就变成不义。什么叫做称义？一个人真心信服，真心尊神为主为王。那么各位就都想一想亚伯拉罕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